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2月17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继续推动共和党税改法，他说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将使所有人获益。川普离开白宫前往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之前对媒体表示，不过我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作机会以及中产阶级中间收入者。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星期五敲定了经过妥协达成的1.5万亿美元的税法，这个法案满足了卢比奥参议员要求的扩大低收入家庭儿童税收福利的要求。法案把儿童免税额从每个孩子10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目前没有民主党人公开表示要支持这项法案。民主党批评法案是对大企业和富裕阶层的赠予，包括川普总统本人。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的每星期对全国讲话中提到改革美国的移民制度，他说现行的制度已经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几十年来，美国的移民体系建立在过时的被称为连锁移民的基础之上。连锁移民指的是人们可以担保自己的家庭成员移民到美国。川普总统说，现在应该建立一个能力为基础的移民体系，选择那些能够在经济上负担自己生活的新移民，他们能够为美国社会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希望来到这里的人能够爱我们的国家。川普还敦促国会通过立法终止连锁移民和抽奖移民。索马里总理海尔表示，索马里政府要求美国暂停对索马里军队的援助，改善透明度和问责制，解决腐败问题。海尔星期六在首都摩加迪沙对媒体表示，美国所担忧的腐败问题是前政府造成的。他说，我的政府在执政头一个月就坚持以透明的原则来治理国家，为确保这些原则的实施，索马里和美国政府同意暂停援助。他说，援助暂停是他的政府通过阻止不法行为建立问责制来治理腐败的一部分努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表示，他有信心能够改进索马里向军队分配美国救援物资过程中的问责制。由于腐败担忧，这些援助大部分已经终止。旅法华裔画家胡佳民在深圳的港深建筑双年展上创作的壁画《时差》，展示了一张纪念刘晓波的空椅，后来被当局发现后，将胡佳民和他的妻子带走，壁画被遮挡起来。据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在推特账号上介绍，深圳将主展场定在深圳南头古城的城中村，在大门口的首个作品便画出了一张蓝色空椅，而画作的背景则是一幅画有红色栏杆的山水风景，栏杆本身和其颜色都有明显暗示意味。据报道，胡佳民对友人承认，这幅画是为了纪念刘晓波。目前不知道胡佳民是否已经被释放。阿根廷海军参谋长因一艘载有44人的潜艇上个月失踪而被解职。阿根廷媒体16号报道说，国防部长阿瓜德已经要求斯洛尔上将提交辞呈。目前距离圣胡安号潜艇失踪已经一个月。斯洛尔的继任人选尚未宣布。圣胡安号潜艇11月15号失踪，至今仍没找到踪影。以上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滑雪。
Here I go。
要为出席一个非常正式的宴会做准备。
Tuxedo? I don't own a tux。
要去健身房减肥。
Phew!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 so exhilarat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暴露。
这些听起来都很有用。
那当然，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t the expense of。 At is spelled A-T and expense E-X-P-E-N-S-E expense At the expense of。
At the expense of, 意思是以某件事或者某个人为代价。沸沸扬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继续在美国各大城市上演。
Protesters accuse the richest 1% of accumulating their wealth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maining 99%.
示威者指责说，全美最富有的1%的人以其他99%的人为代价聚集财富。美国国防部将在未来十年内缩减开支，不过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the budget cuts won't come at the expense of U.S. power in the Pacific.
国防部长帕内塔表示，削减预算不会以降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实力为代价。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t the expense of, at the expense of, at the expense of。
让我也来造个句子。 He took a job he loves at the expense of a bigger income. 他放弃了更高的收入，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说对不对啊 Kat?
That's correct. You can also say he chose what he loves over financial gains.
不管怎么说，都是在做选择。人生就是不能两全其美。 You can't have it all.
对啊，我们今天在流行美语里也要谈到这个选择。
对，不过是美食和身材的选择，咱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在他们最喜欢的披萨店吃饭，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Love handles 和 No pain, no gain。
Ah, that was delicious as usual。
哎 ，Larry， 你还剩了一点披萨呢，你怎么不吃完啊
？Oh no, I couldn't eat another bite. Well, if you insist. 李华 oh, this is so good. I could eat this forever.
啊，什么声音啊？哎，天哪 ，Larry， 你的皮带被撑断了。
Oops, maybe we should stop coming to this restaurant so often. I think I'm starting to grow some love handles.
Love handles?那是什么意思啊
Love handles are the fat that grows around someone's waist.
腰上的一圈赘肉就叫 love handles. 这还真有意思。不过 Larry, 你最近啊真的胖了好多哦。
Oh, you noticed my love handles.
你这几个月啊好像长胖了好几磅哎。不过我一直不好意思告诉你，今天既然你连皮带都撑断了，那我也不瞒你了。You have some love handles, Larry.
You're right. I haven't been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my diet lately.
我就说嘛，我们最近来这儿吃披萨，每个星期至少来三次。你呀，不长出 love handles 才怪呢。
Well, you have to admit, the pizza here is out of this world. I don't mind your love handles, Li Hua. I think they're kind of cute.
哎，等等等等，你说我也有 love handles 啊？
No, of course not. I mean, if you did have love handles, I would still think you were beautiful, honey.
这还差不多。
At any rate,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start watching what we eat and get more exercis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oining a gym?
去健身房啊？让我考虑一下。好，考虑好了，那我啊，就自我牺牲一下，陪你去健身，我帮你减掉你的 love handles。
Larry 和李华办了健身卡，俩人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地锻炼。
Phew!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 So exhilarating. These love handles will be gone in no time. How are you feeling, 李华?
我不行了，我的腿快要断了啦。
Oh, come on, 李华. We've only been jogging for 3 minutes. Don't you want to be fit?
Oh, 我是想要身材健美啊，可是这也太累了吧。哎，算了算了算了，就让 Love Handles 来找我吧，我不练了啦。
You know what they say, Li Hua?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That's right. It means you have to work hard to get results. No pain, no gain.
Oh, no pain, no gain. 就是不付出努力就收不到成果。哎 ，Larry， 你啊，现在不要给我讲大道理了，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Come on, Li Hua. I know you have a good work ethic.
我认真上进。
Remember when you stayed up all night on your project for that computer class? Some people would just go to sleep, but you worked right through. No pain, no gain, right?
那不一样啊，我可以通宵念书，可是跑步又不是我的强项。没有跑两分钟啊，我的腿已经开始发酸了啦。
But you'll feel better afterwards, I promise. You're already in pretty good shape anyway.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get rid of these love handles.
啊，你看 Larry, 连你都说我本来身材就挺匀称的，所以我就不练了啦，省得你们这些胖子压力大哈。
Suit yourself, Li Hua. Hey, isn't that your classmate over there? Wow, she's really working hard.
哪一个？啊，哦，那个女生啊。她在班里经常和我比呢。
Man, she's looking fit. No love handles on her.
什么？哎 ，Larry， 靠边，别挡着我用跑步机。
Oh,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exercise.
No pain, no gain, Larry.
Aha! Looks like all you needed was a little competition. No wonder you're always working so hard in school.
我绝不能让那个女生的身材比我还好。
Great. Well, I guess I'll let you exercise.
啊，那你干嘛？你不跑啦？
All this exercise made me hungry. I'm going to eat some pizz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love handles， 表示腰上的赘肉；另一个是 no pain, no gain， 意思是不付出就没有收获。这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No pain, no gain，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我真羡慕那些天生吃不胖的人。
Well, maybe they do want to gain some weight.
嗯，你说的也对。我有个朋友是个女生，她快结婚了，不过她和别的新娘不一样，别人都是拼命减肥，她却想增肥，因为她太瘦了，穿礼服不好看。
If she's concerned about that, she might want to choose a more conservative wedding gown.
设计保守的婚纱，你是说不要太性感、太裸露的是不是啊？
对啊，她可以走清纯可爱路线吗？
嗯，有道理，我去提醒他一下。不过刚才说到裸露，今天在美语怎么说节目里咱们就教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暴露。
Jessica， 明天我要去面试，得好好打扮打扮，你帮我参谋参谋。
没问题， Show me what you got。
你看这件连衣裙，我穿上挺漂亮的，不过似乎有点太露了。对了，这个衣着暴露在美语里要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this dress is showing too much skin.
Showing too much skin? 我明白了，就是露得太多。
Exactly, you can also say someone is scantily clad.Scantily is spelled S-C-A-N-T-I-L-Y, 意思是少，不够。Clad is spelled C-L-A-D, 意思是穿衣服。
那把两个词放在一起就是穿得不够，衣着暴露的意思咯。对了 ,Jessica, 如果说天冷的时候穿得太少太薄，是不是也可以用 scantily clad 呢？
Yes!For example, you can say girls who are scantily clad when they go out in the cold weather are at a higher risk of getting sick.
你是说大冷天穿得特别少出门的女孩子更容易感冒？那当然，不过做女生就是这么辛苦，为了漂亮也只能忍着。
其实也不用这么辛苦。I know girls want to be pretty, but we don't have to be dressed to kill every day, right?
dressed to kill? 要杀人？
No, dressed to kill means wearing fancy or formal clothing. 比如说 I was dressed to kill for my interview.
哦，我明白了。Dressed to kill 就是着装正式，抢眼。哎，你看这条西服裙行不行？ It's not showing too much skin.
I like this pencil skirt. It's perfect for the interview.
原来西服裙叫 pencil skirt， 像铅笔一样直直的裙子。好吧， let me put on this pencil skirt and this shirt， 看看效果如何。
吴琼， now you're dressed to kill. 现在看看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呀？
第一，形容衣着暴露可以用 scantily clad， 或者是 show too much skin。第二，穿的正式抢眼是 dressed to kill。第三，西服裙是 pencil skirt。
正好 Kat， 你看看我朋友婚礼我穿这件礼服去怎么样？
Is it showing too much skin?
Let me see. This is a really nice evening gown, and you're not scantily clad. The problem is it's too much for a wedding. It's like what a movie star would wear on Oscar night.
啊，真的啊？太华丽了是吧？那就算了，我可不想在婚礼上抢了新娘的风头。
对啊， you should save it for a black tie event.
Black tie event?你不是让我穿着这么漂亮的礼服再配上条黑领带吧？
Of course not.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and you'll know what I meant.
礼节美语。
Jim 在走廊上碰见同事 Gary。
Gary, did you hear about my upcoming trip to New York?
I think I did hear something about it.You and Henry are attending some kind of function, right?
Yeah, it's an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for one of the companies we do a lot of work with. You know, Walcon Electronics.
Right. Walcon is one of our biggest clients.
It's Walcon's 120th anniversary, and they're throwing a big party.
Jim 马上要出差到纽约去。Gary 说他听说了 Jim 的
upcoming trip. Upcoming is spelled...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是即将发生的意思。 Gary 不知道他们这次要去参加什么活动。 Function 在这里指正式的社交活动。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 Walcon Electronics 庆祝成立120周年。
They are throwing a big party.
他们要办个大派对来庆祝。英文里说办派对经常会用动词
Throw, T-H-R-O-W, throw.
Walcon Electronics is 120 years old?
Yep, they started out as a shoe manufacturer and then branched off into electronics in the late 1960s.
That's a big change, moving from shoes to electronics. But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Absolutely. Today they are one of the world's top home electronics brands.
Well, you'll have fun. New York is always a great place to visit.
Yeah, but I'm a bit worried. I've never attended a function like this before. Look, here's the invitation.
Walcon 电器公司最开始是生产鞋子的，到了60年代才改行做电器。这里用到的两个动词词组，一个是
start out，
意思是起步；另外一个是
branch off，
意思是改变前进的方向。Gary 说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咱们可不得不佩服这个公司创始人有远见。
To give someone credi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肯定某人的做法。纽约是个很好玩的地方，可是 Jim 却很担心。他拿出请柬给 Gary 看。
Oh my, it's a black tie event. That means you have to wear a tuxedo.
A tuxedo?I don't own a tux.
Not very many people do. You can rent one, though.
Oh, wow. That means it's going to be a very formal event, huh?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Men wear tuxedos, and ladies wear evening gowns.
What else should I expect?
There will probably be a band playing soft music. Waiters will walk around serving drinks.Most of the guests will mainly stand around socializing with each other.
原来这次活动是
a black tie event.
参加者要穿礼服，打黑领结的正式活动。男宾要穿燕尾服。
Tuxedo. Tuxedo is spelled T-U-X-E-D-O. Tuxedo.
女士则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Gary 说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这基本上要算是最正规的活动了。As it gets 是指最彻底的表现。两个 as 之间加形容词。Jim 会喜欢这种活动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哦、black tie event 就是非常正式的场合。我朋友要是嫁给了什么欧洲王子，那我穿这个华丽的晚礼服去参加他的王室婚礼就很合适了，对不对？
That's right. So save it till one of your friends marries a prince.
啊？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不过其实女孩子只要找对了人都可以像公主一样幸福。
Yep, every girl can have her own Prince Charming.
不过你还记得美女三级跳节目里面那个男朋友吗？
How can I forget him? He's such a lousy boyfriend.
对啊，他还有更过分的呢。咱们来听听吧。
美女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女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终极课程。
Today, Kevin is going shopping at a clothing store to buy his girlfriend a present for her birthday. What do you think he's going to get her, Winnie?
他呀，花了1000块给自己买了套时髦西装。我估计他现在肯定没钱了，给女朋友买的八成是便宜货。不信，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Good afternoon, sir. Can I help you find something?
Sure.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special for my girlfriend. Could you help me find something she'll like?
Sure. Do you know what size she is?
I'm not really sure. She's about your size, maybe a little more petite. I haven't really noticed.
You don't know your girlfriend's size? Okay.
Kevin, 这家伙给女友买衣服，连人家穿多大尺寸都不知道。哼，这种男友啊，再帅我也不要。
Really? I hope you're kidding. Do you know what the word petite means?
Petite 就是指女性身材娇小。服装店的店员问 Kevin 女朋友的身材， Kevin 说可能比这位店员的身材更娇小一些。
Exactly. In this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trendy, which means really cool and popular.
All right. Well, what does your girlfriend normally wear?What is her style like?
Well, she works in an office, so she always dresses really professionally. But for her birthday, I want to get her something really fun and trendy.
Well, let's see. We have some really nice skirts I can show you. What colors do you like on her?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noticed. But I know that I look fantastic in blue. So let's get her something blue.
So, Winnie, what kind of outfit does Kevin want to buy for his girlfriend?
他说女友平时在办公室都穿职业装，所以呢，想给她换个风格，来件活泼时髦的衣服。
Right. And what colors does Kevin think his girlfriend looks good in?
说起来还真是让人来气呢。他从来就没有注意过女朋友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就因为自己啊穿蓝色好看，就要给女朋友也买蓝色的衣服。哼。我看 Kevin 啊，爱自己胜过爱女朋友。
Well, do you want something inexpensive, or is money no object?
I want to get her something reasonably priced, but nice.
So how about $100, maybe $200?
$200? Come on, it's not like we're married.
Is $100 out of your price range?
I don't want to go overboard. I think my budget is closer to $20.
啊，他的 budget 预算只有20块，我看这些钱只够给人家买双袜子的。Kevin 啊，真是浪漫的，让人想揍他一顿呢。
Why, Winnie? Women don't think socks are a romantic present? So that's why my wife was so mad at her birthday last year. 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money is no object means?
我想 money is no object 就是说钱不是问题。多少钱都无所谓的意思。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I usually only buy cheap things. But when I look for something important, like a good doctor, money is no object.
I don't think we have any outfits for $20 here. This is a nice clothing store.
Oh, well, can you recommend a store near here where I could find some really good bargains?
There is a store down the street called Bargain Basement. 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really cheap clothes there.
Ah, that sounds perfect for my budget. I'll go try to find her a present there. Thanks.
Professor Bowman, go overboard. 这个意思是过分吗?
Exactly.
这么说, Kevin 连一百块都不舍得花啊。要我说,等他女朋友把他甩掉时,他可别怪人家, go overboard.
I agree. Tune in next time to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有句话叫“礼轻情意重”，可见花多少钱并不代表礼物好不好。不过这个 Kevin 给自己花1000块买衣服，给女朋友就用20块打发，这也太敷衍了。
Exactly, and he doesn't even know what color his girlfriend likes. I don't see this relationship going anywhere.
对啊，不知道他女朋友收到这个礼物之后会怎么想。
咱们就等着下集看好戏吧。
好，咱们接下来去听体育美语，大家一起去滑雪。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thanks for going skiing with me today, Yangchen.
Of course, Patrick. 我最喜欢滑雪。而且啊, seeing you crash and burn sounds like a lot of fun.
Gee, thanks. Before we go, I should tell you some safety rules, though.
Okay.
Skiing can be dangerous if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For example,An avalanche, Yangchen, could kill you.
你是说雪崩?
And you can use the word avalanche anytime there's a lot of something.
Mm-hmm.
For example, the politician received an avalanche of criticism when it was revealed he had taken bribes.
就是说很多人批评他。可是 Patrick, 这是一个小山坡,不可能发生雪崩。
All right, maybe not. But you can fall and get hurt.If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Whoa, did you see that little kid crash? That was a total yard sale.
Patrick, 小孩摔倒了，你那么幸灾乐祸。
Yeah, but you said it's funny to watch some people crash and burn, right?
Yeah, I said watching you crash and burn. 不过你刚才为什么说 it was a total yard sale?
Okay, if you have a bad crash,
uh-huh.
and all your equipment gets spread out in the snow,It looks like you're having a yard sale.
I get it. 因为摔得很惨,滑雪的家伙摊了一地,好像卖旧货一样。Very funny.
As funny as watching me crash?
I don't know. Let's find
out. All right, here I go.
Oh, hi. Can I buy that?
I'm not selling anything.
Oh, my apology. I thought you were having a yard sale.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went skiing. I crashed so hard and had a big yard sale.
Been there, done that.
是吗?看来这是初学者的必经之路,不丢人。
But I'm sure it hurt physically.
对啊,所以后来我就改在家里的游戏机上滑雪了,又暖和又安全。
But you'll miss the thrill of the real thing.
这倒也是,看来偶尔还是得去滑一次真的。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继续推动共和党税改法，他说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将使所有人获益。川普离开白宫前往马里兰的戴维营之前对媒体表示，不过我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作机会以及中产阶级中间收入者。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星期五敲定了经过妥协达成的1.5万亿美元的税法，这个法案满足了卢比奥参议员要求的扩大低收入家庭儿童税收福利的要求。法案把儿童免税额从每个孩子10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目前没有民主党人公开表示要支持这项法案。民主党批评法案是对大企业和富裕阶层的赠与，包括川普总统本人。川普总统在星期六的美洲对全国讲话中提到改革美国的移民制度。他说现行的制度已经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几十年来，美国的移民体系建立在过时的被称为连锁移民的基础之上。连锁移民指的是人们可以担保自己的家庭成员移民到美国。川普总统说，现在应该建立一个能力为基础的移民体系，选择那些能够在经济上负担自己生活的新移民，他们能够为美国社会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希望来到这里的人能够爱我们的国家。川普总统还敦促国会通过立法终止连锁移民和抽奖移民。索马里总理海尔表示，索马里政府要求美国暂停对索马里军队的援助，改善透明度和问责制，解决腐败问题。海尔星期六在首都摩加迪沙对媒体表示，美国所担忧的腐败问题是前政府造成的。他说，我的政府在执政头一个月就坚持以透明的原则来治理国家，为确保这些原则的实施，索马里和美国政府同意暂停援助。他说，援助暂停是他的政府通过阻止不法行为、建立问责制来治理腐败的一部分努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表示，他有信心能够改进索马里向军队分配美国救援物资过程中的问责制。由于腐败担忧，这些援助大部分已经终止。马蒂斯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我相信我们能够控制局面，即使不是全部，也能够控制一部分。在近20年里，索马里一直被国际透明组织列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旅法华裔画家胡佳民在深圳的港深建筑双年展上创作的壁画《时差》，展现了一幅纪念刘晓波的空椅。后来被当局发现后，将胡佳民和他的妻子带走，壁画被遮挡起来。据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在推特账号上介绍，深圳将主展场定在深圳南头古城城中村，在大门口的首个作品便画了一张蓝色空椅。而画作的背后是一幅有红色栏杆的山水风景。栏杆本身和其颜色都有明显暗示意味。据报道，胡佳民对友人承认，这幅画是为了纪念刘晓波。目前不知道胡佳民是否被释放。中国艺人是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由于他在狱中未能出席颁奖典礼，主办方为他在台上放置了一张蓝色的空椅子。阿根廷海军总参谋长因一艘有44人的潜艇上个月失踪而被解职。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1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在海外不断扩张的影响力继续受到世界关注，最近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以及加拿大都在采取行动抵制北京的长手入侵。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更是以中文呼吁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抵御中国的影响渗透。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指责相关言论不符事实，充满种族歧视。随着中共十九大揭示了习近平的新时代，要让中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共的对外扩张呈现什么样的态势？西方国家对此的理解是否还存在落差？而现在采取行动是否为时已晚呢？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廖女士您好。
您好，郑女士，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中。第二位呢，从澳大利亚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的发起人钟景江博士。我想首先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我们在澳大利亚的钟博士啊，因为今天在澳大利亚有个最新的消息，那么就是我们知道前一阵子被澳大利亚媒体曝光了，因为接受中国商人捐款来偿还个人债务，同时为中国政府宣扬立场的这位澳大利亚议员达斯季亚里，他在今天宣布辞职了。是不是能先请钟博士跟我们谈谈这个消息在澳大利亚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您认为他的辞职是不是与最近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的决定强硬的立法还有舆论的压力有所关系呢？
是的，那么今天看到这样的新闻，当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高兴了，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呢还没有完。这里面呢，我先说一下哈，我是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我们一共有几个发起人，那么在守护澳洲价值联盟，守护价值，澳洲价值这方面，一起做了一些事情。在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想我首先是不是对这个事情的背景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请您简单介绍。
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澳大利亚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传统的移民国家，之前呢一直都是从欧洲移民，都是白种的移民，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白人政策，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呢。这个白人政策才这个白澳政策才废止掉，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陆陆续续的一些亚裔的中国辈华裔背景的从亚洲那个移民到澳大利亚，最早呢是一些你比如说是东南亚的那个华人和香港的移民，在89年之后。一批大陆的当年的留学生，因89民运之后呢，六四屠杀之后，得以那个被澳洲政府和人民保护下来，那么一大批来自大陆的移民来到澳大利亚，那么90年代初，澳大利亚开始奉行的是多元文化的政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这个澳洲在自由民主的这个一个大的框架下，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和谐在一起生活，很好的生活。
是。
但是呢，正是这种情况下，被这个中共钻了空子，中共呢利用移民来的，首先利用移民来的。这个华人华侨留学生开始对这个澳大利亚进行渗透，那么从华人开始，那么慢慢的走向这个澳洲的，从商界走向商界，那么后来走向政要，全方位的渗透， 这个后面发展到后面引起澳洲整个社会的极大的不安。
是，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那么通过这个澳洲这个包括情报部门，包括澳洲媒体的深入了解和调查，最后有了一些相当的这个今年在六月份的时候 ABC 电台电视台的 Four Corners 的一个节目给出了一个报告，就是中国影响力在澳洲的影响力。这个报告一出来在媒体上一发布，那么引起了极大的震撼。紧接着所有的澳洲的主流媒体、政界，对这个中国对澳洲的渗透有了相当就全方位的关注。
是，谢谢钟博士为我们所做的简单的介绍。那么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看看澳大利亚政府在最近还有一些新的举措，那么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不过继续我们要请教在德国的廖天琪廖女士。在德国的情况又是如何？我们昨天看到了德国当局也公布了一个消息，就是他们说根据他们的这个调查，他们了解到很多的中国间谍非常活跃于社交媒体上、社交网站上，所以也可以说在德国对于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也开始有所关注了，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是的，这是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讲。您刚才说的就是说德国的政府还有媒体方面已经注意到中国的间谍活动在中国在德国非常的活跃啊，特别是引起大家注意的是中国的黑客他们攻击德国政府的网站，德国不同的党派他们政党里面议会的议员还有一些主要的政治家他们的这个网站都被黑客侵入。不过这个事情已经很长时间就有了，那么德国政府已经向中国方面有关方面提出了抗议，但是中国当然是否认的，说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这个攻击是每天都有的，而且来自兰州、来自广州、北京和不同城市。那这个中国政府当然可以推脱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不是官方的行为，这个这一类的事情是可以发生的。但是除了这个黑客的攻击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说中国方面从企业界、从商界、从金融界也不断的窃取情报，同时也对于德国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说文化界各方面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渗透，但是渗透到哪种程度我们不清楚。
是，
那么刚才您跟钟先生谈的就是在澳洲关于政治现金的这个问题，我想提一句的就是说这一类的情况，至少在我们目前所知的情况之下，我还没有听说过。德国的公众界对这个没有得到什么资讯，同时媒体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消息，所以我不能够说任何有关的事情。
好的，
但是您提到的这个间谍的这个事情确实是有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上在我们刚刚新闻当中，或许两位也听到了，我们有一篇这样的一个报道，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最近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或者他们的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呢，中国不是向外在输出软实力，而是在输出所谓的锐实力，英文叫做 sharp power， 就像一把匕首一样的锐利。那么在这个报告里面呢，它的标题是锐实力专制影响的崛起，当中是这么说的，专制政权向民主国家推行的影响力不是软实力，应该是锐实力，是一种锋利的可以刺破渗透穿越目标国的政治和信息环境的一股力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继续请教廖女士，简单的跟我们谈谈，其实世界各国当然都希望在国际间推动他们的影响力，都希望能够来推展他们的软实力，但中国政府经常会说为何独独来挑中国的向外扩展来说事呢？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中国到底对外输出的是什么呢？
好的，您说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提出来的这一个新的观念叫做 sharp power 啊，中文翻得很好，叫做瑞士力啊。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如果从地缘政治上，还有从国际政治上来看的话，以前是政不对垒分明的，就是在这个冷战的时候有东西阵营的对垒，但是从这个自从这个啊这个东欧苏联的这个啊社会主义阵营倒了以后呢，世界的这个格局就比较更有所改变，整个的格局改变了。那么当然还是以美国为首，美国和自由世界为首，然后俄国它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但是中国在最近这30年的这种飞速发展，可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几乎是在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或者几乎从来没有见过的。现在大家也都从各种统计，从各种方面数字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事实上已经是从经济实力方面来说，可以说是世界第二的，大的一个强大的经济力量。同时，啊，同样的在国际政治地位上，它也是，更进了一步。非常不幸的是，由于美国的新总统川普，他的一系列的只是保守而且是倒退的政策，使得美国从原来的这个自由世界的这个领袖的这个地位倒退了。这个特别受到打击的是欧洲的国家，因为我在欧洲，我知道比较能够感觉到这种不只是从理性上的分析和咨询上的获得，而是从这种感觉上的这一种体会，就是说欧洲的国家，特别是欧盟的国家，他们真是觉得美国是不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了，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所以有一位中国专家，就是在德国的这个莫托卡这个智囊这个智库里面的一位专家写说，川普提出来我们要美国第一，结果他就逼得中国变成了不得不往前一步走向世界第一。他这个话当然是很有挑战性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每个字都相信，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川普确实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往世界这个国际的政坛地域这个政治上进军。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在澳大利亚的一些进展呢。我想继续请教钟景江博士跟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知道就在上个星期呢，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提出了要立这样的一个新法，来严格禁止外国势力来干涉澳大利亚的内政。那么当时呢引发了中国的不满，那么做出了一些批评。随后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澳大利亚的总理特恩布尔他就做出了回应，而且他还特别以中文来说了这样的两段话，那么引发了很多中国网民的这个议论呢。那么他特别提到说，当时新中国在建立的时候说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今天呢，那句话当时是对国家主权、对民族尊严的一种主张。那么在今天，我要对所有澳大利亚人民说，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我们来听听特恩布尔在上个周六他是怎么说的。
Modern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with these words.Zhonghua Runmen Zanchilai,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It was an assertion of sovereignty. It was an assertion of pride. And we stand up. And so we say, Adalia Runmen Zanchilai, the Australian people stand up.
是，那么钟博士，您对于澳大利亚政府现在采取这样的一个强势做法，您怎么样看？那么这项拟议中的新法能够阻绝、能够遏制这个中国商人或者中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影响澳大利亚的内政吗？
是这样子。澳洲价值互联盟的同仁们对这个新的提案呢是表示欢迎的。那么我们在多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这些年来有了特别深切的感受，就是澳大利亚日益受到中国的影响所给我们带来的不快。这个前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一等秘书陈佑林先生曾经撰文指出，中国一直是要把澳大利亚朝着这个培养成一个
中国的后院这方面来发展，所以对澳大利亚整个有一个布局，就是他们通过用钱来进行对澳大利亚的商人政客进行收买，那么全方位的对澳大利亚的造成这个影响。对于我们生活的华人来说，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深切的体会，就是这些年来我们觉得一张无形的手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在澳洲的这个自由的生活。华人的媒体整个已经被这个基本上是被中共来控制。我们有时候就每年6/4登一些广告，举办一些活动，在澳洲的华人媒体已经都不给我们登广告，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在各个社团，那么很多话已经都不能谈了。那么在澳大利亚的政坛，近年来呢，那个丑闻不断，就是中共利用这里澳的这个在澳的华裔商人来对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客进行这个受贿也好，那么政治现金，这些政治现金是有附加条件的。
嗯哼，好的。
你比如说，
是我们现在就打断您一下，钟博士，因为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电话线上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几位网友的这个看法。那么这位署名叫人人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的做法最大特点是好大喜功，治大国如烹小鲜，中国对内操之过急惹怒人民，对外输出价值遭西方国家嫌弃，是是非非暂且不论，这么样子的高频执政不是大国执政之道。另外这位署名叫胡锦涛的网友呢，他说中共在国际舞台的越来越亢奋之时，既是中共跌下舞台之际，说到底经济是根本，没有经济支持迟早要垮掉，世界最大的两个市场欧洲和美国都不会支持中国这样大的世界野心，所以不可持续。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高伟的这位网友呢，他则认为呢，中国对外输出价值观至少需要确保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超过美国才行，只有能力超过了现在的民主灯塔，才有可能谈吸引力。那么现在在我们电话线上也有几位网友在等候啊，我们来听听几位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第一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玉文小姐。
您好。
其他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这个孔子学院呢，我想说上几句啊。这个孔子学院首先是我们政府也资助了，你看他那个教材都是非常便宜的，在美国没有那么便宜的教科书啊，10块钱能买上2本。另外他这个师资方面他也都给注入了，关键是啊，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进了那个孔子学院，学会了阿波罗，他一出门啊就跑到那个基督教堂里当翻译去了，这种情况大家见得少吗？是吧？说标准的汉语，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种外国人太多。可是我们呢，是吧？老夫子，我们的老祖宗，孔子啦，孟轲啦，要是看到这个情况，都不知道哭笑不得呀。这是怎么打着他们的名义干这些呢？
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好，谢谢您的来电啊。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啊，您好，首先我回应一下刚才那个先生，宁夏的先生，我本身参加过孔子学院的培训，我只想说关于这个教课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纯粹的传统文化，它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另外我想谈我自己的观点，除去政治来说的话，中国在海外有很多的定居的华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有用脚投票的权利，既然你选择了移居到海外，我觉得你就是认同当地的文化。但是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居住在很多海外的华人，一方面他享受了当地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耻于或不屑于去赞扬这种政策，反而回来说中国的政策如何好。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觉得中国政策很好，就应该像我一样待在中国，而不是待在美国，然后说中国的好好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得从中国人自身的问题上找，并不能全扯到政治上，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好，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提供了您的看法。我想继续请我们在德国的廖天琪女士，您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知道您在德国旅居有40多年了，也可以说看过了不少这个侨界的这些一些情况。那么您对于现在所谓的中共向外输出影响，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了也提到了，它其实不仅仅是通过孔子学院，它其实通过接触社会阶层的各个精英来达到相关的目的，您的看法呢？
是，刚才那个钟锦江先生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在海外的这个华人媒体现在大部分都一边倒，投向了中国的官方政府。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它是中国的政府，但是它不能够代表民意，因为它在很多方面做的事情是为了巩固它自己的权利，在巩固的同时当然也提升了经济，人民的生活也确实提高了，但是它真正的基本的理念并不是为人民造福。那么刚才我那个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在欧洲有同样的感觉。刚才河北的王先生也提到，就是说如果是在海外的人，你居住在海外很长时间，你住在那里，你是认同当地的这种怎么说，他的那种理念和他那种价值观念，也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对不对？那么中国官方常常把这一些非常好的这种理念推出去，说这就是西方要来这个要来给我们要来拆我们的台，来给我们捣乱，来说出来的，这是不对的。中国人有自己的尊严，中国人有向往自由的心愿，我们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普通老百姓追求自由民主尊严和富裕的生活已经200多年，我们的现代化的道路是经过了这么多痛苦的这个道路，这个经济的道路，那每一个人在今天我觉得认同的不只是一个物质的生活的提高，而是一种我们做人的一种尊严和我们的权利的不受侵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民工，一个拆迁户，一个去上访的人，他们同样有权利。他们如果犯法，你可以用法律去约制他，但是不可以给他断水断电。这种方法就像驱赶猪狗一样，这是不可以接受的。那么特别是在国内的人，他们也许有时候要表达意愿，要冒生命的危险或者自己自由的危险，但是我们国外的人享受这个自由，还不拿出良心，拿出理性，拿出我们的知识来对抗这种专制集权的这种做法的话，那真是有愧为人。
好的，
那么如果是爱国的人的话，这么爱，他们爱的不是国，他们爱的是一个权利，那你就回到中国去吧，你去听那个中共告诉你们要做什么吧。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几位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风经院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某一天中共真把红色恐怖蔓延到全球的话，我誓死反抗到底，不当暴政下的奴隶。在国外我看到了许多民主制度下来自人性真正的美好，我一万个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美好被中共践踏。另外这位署名高伟的网友呢，他认为我可以大胆预测30年内中国模式是没法向外输出的，有这点时间安心搞搞国内的发展不好吗？把低端人口变高端不行吗？我们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网友，现在有两位观众朋友，第一位来自河北的蔡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说的是中共目前这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第二大经济体就觉得自己很有钱了，财大气粗了，所以说就处处变强硬，而且这个时候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国家呢，就是以美国吧，采取了一个保守主义，不过我并不赞成，就是美国政府会一直这样保守下去，我觉得川普应该是集中力量来一个一个解决眼前的一些问题。我说就这些。
好，谢谢您，蔡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中共没有能力向海外输出什么模式。现在中国只要把自己的庙修好，把自己佛拜明白， 啊，天天念好阿弥陀佛就不错了，中国没有侵略别的国家的意思。
好，我们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廖天琪女士还有钟锦江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我们将和您探讨文在寅访华，北京要如何来摆平平壤和首尔，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